第48集，10云服务 AWS， 新的客户类别，云服务源于分公司的数据分享。柯林接到杰夫的邀请电话，八人与会的第一届软件开发者大会，创新和简化领导力准则如何赋能亚马逊成为云服务的引领者？我们如何运用亚马逊逆向工作法创建云服务？地点：柯林的办公室。他的电话铃声响起，来电显示为杰夫·贝佐斯。柯林，您好，杰夫。
杰夫，
你好，柯林。我要加快打造我们正在做的云服务。我想到了你的名字，能告诉我你在做云服务的什么东西吗？
柯林，没问题，最好当面给您看。您什么时间方便？
杰夫，现在怎么样？
柯林，马上取消了后面的两个会议。腋下夹起他的笔记本电脑。
现在可以，我马上过来。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21世纪初，实体媒体向数字媒体转向，对亚马逊的业务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当时，亚马逊约 75% 的业务都是向客户销售图书、CD 和 DVD。我们必须创新，否则就可能成为媒体销售界无关紧要的过气公司。此外，虽然 Amazon Prime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它基本就是我们现有网上实体媒体零售业务的延伸。不过，亚马逊云服务 AWS 不同于数字媒体或金牌会员服务，它与核心业务毫无关系。21世纪初，人们还没有广泛的使用云计算这个术语，通过互联网按需交付计算能力、数据存储等 IT 资源，先使用后付费，无需购买，拥有和维护实体数据中心和服务器。很多人列出的云服务公司的名单中可能并没有亚马逊，而且它服务的是全新的客户类别，软件开发者。在本章中，我们将详尽地讲述 AWS 的起源和发展的故事。这个话题本身就可写满一本书，不过我们的目的是回答下述两大问题，帮助你将亚马逊工作法的核心要素整合进你的组织。亚马逊工作法的哪些要素赋能亚马逊进入这个完全独立的行业？亚马逊为什么能够领先潜在的竞争对手掌握云计算？包括地位稳固、规模庞大的公司，以及资本雄厚的基于 Web 的科技公司。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可归结为单线程团队坚持迭代逆向工作流程，以及注重客户体验，以便发现软件开发者在云计算这个新领域里的根本需求。
影响因素：Web 服务的概念验证。2001年，我柯林领导着一个叫做联营计划的联营者业务。这个计划允许第三方，通常称为联营者，在其网站上链接亚马逊的产品。例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一家登山运动网站可以挂出登山类推荐书目策展清单，并链接到亚马逊网站上。访客点击这家联营网站的某个链接，就会跳转到亚马逊网站的图书页面。如果访客购买了该产品，联营网站的拥有者就可以赚到转介费。在此之前，联营者可以选择自己想重点挂出的亚马逊产品以及这些产品在其网站如何展示的几个参数，类似于今天的广告服务器的工作方式。这个计划很受欢迎。我负责这个计划的4年时间，联营者的数量从30万增长至100万。不过，正如杰夫常说的，客户是上帝，有权不满意。昨天的惊喜很快就会变成今天的乏味。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设计资源完成亚马逊产品与所有联营者网站的无缝结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后退一步，设身处地地从联营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一直以为该计划最吸引联营者的是亚马逊的产品本身，因而忽略了他们渴望选择产品展示的外观等，比如字体大小、调色板和图像大小。结果是他们并不想勉强使用现有最佳的亚马逊样式。因此，2002年3月，我们决定尝试推出一个实验性功能，改变我们同联营者分享信息的方式。联营者不再收到完全成型的产品展示，而是可以选择以 XML 文本格式接收产品数据，然后联营者可以采用这些 XML 产品数据编写自己的软件代码，根据自己的设计标准将其并入自己的网站。我们的目的是退出设计事务，让联营者自己创新，不受我们的约束。 这个功能的新奇性和风险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
开展联营计划以来，我们的核心客户一直是网站的所有者。成为联营者，他们并不需要是软件开发者，甚至无需能够读懂或编写基本的计算机代码。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简化所有的东西，我们要为客户生成代码，客户只需要点几下鼠标就可正常运行，根本不需要软件编程。这个新功能则不同，它针对的目标群体是技术受众。联营者团队拥有软件开发人员，知道如何编写代码，将 XML 产品数据转化到网站展示。我们编写了使用者指南、技术参数、示例代码等新元素，打包为软件开发者工具包 SDK， 告诉他们这个系统的运行方式。我们还创建了一个讨论区，软件开发者可以发帖讨论服务体验的细节，并互相提问。这个功能更加复杂，也更加强大和灵活。我们确实不知道联营者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个功能具有新奇性甚至是争议性的第二个方面，是它远不只是一个允许网站所有者自主设计亚马逊产品链接的工具。正如其名字所表示的，产品数据 XML 服务包含有亚马逊产品的丰富信息，比如购买本产品的客户也购买了产品 X。 我们费力创建的产品目录拥有数千万个产品，还包含了有关这些产品的客户行为的宝贵数据。很多亚马逊人将这个产品目录视为不能对外分享的竞争性资产。不过，如果我们站在联营者的角度来看，会觉得允许数十万软件开发者基于这些数据创建商业解决方案，其好处会大于潜在的风险。为了降低风险，我们对联营者使用这些数据进行了某些限制。这些数据，他们只能用于销售亚马逊的产品，而且不能永久存储。除此之外，看到联营者创造性地使用这些数据，虽然令人兴奋，但无论做多少分析，都无法预测他们会怎么做。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单线程领导者和团队的作用。我负责的是联营者业务的财务绩效和总体状况。我们团队拥有推出这个功能所需的几乎所有的资源。我们有创建这个功能的软件工程师和产品经理。我们有自己的客户服务代表，他们拥有处理联营者问题的专门知识和工具。我们非常了解自己的客户，坚信这个实验值得做，愿意因为尝试新东西而被人误解。如果这个实验失败，可能性很小了，我们还有回滚计划。我们决定推出这个功能看看情况。我们没有发布新闻稿，也没有发布任何公告，只是给联营者发去一封电子邮件，说明这个新功能及其潜在的益处，交给他们软件开发者工具包。我们明确地指出，这个功能并非针对所有的联营者，运行这个功能，他们必须编写一些代码。无论何时给联营者发去这样的电子邮件后，我都会习惯性地追踪他们的反应。我会查看显示这些信息的看板，看看有多少人阅读了这封电子邮件，多少人点击了电子邮件里的链接，邮件产生了多少转介费增量。我还会询问客服团队，了解他们在与联营者联系的过程中收集到的所有零星数据，阅读讨论区的评价和问题。老实说，在点击这封电子邮件的发送按钮时，我感到有些担心，可能的结果很多，从前景光明到整天的坏消息。很快，担心变成了兴奋。这个功能推出还不到一个小时，我就知道我们做对了，我们的实验将远超预期。在讨论区，联营者们纷纷贴出他们用这个服务功能和代码创建的网页的链接，他们为自己创建的东西感到自豪，希望与他人分享。其他联营者贴出的问题，我们还没来得及回复，他们就已经给出了答案。他们很快就开始提出优化这个功能的建议。接下来的几天，我整理了那些令人意外的创新的使用这个服务的网站名单。一位开发者设计了一个让人上瘾的游戏，访问者和时钟访问者之间进行比赛，根据屏幕上闪过的图片或海报，看谁最先答出作者、艺术家或电影的名字。另一位开发者为人们简化了网页制作方法，包含他们个人媒体收藏的虚拟书架，还有两个网站重建了亚马逊的购物体验，但采用的用户界面与亚马逊网站的完全不同。第一个网站我们非正式的称为精简版亚马逊 Amazon Lit， 简单不加修饰，重文本，虽然简洁，但在小屏幕和功能手机上运行的特别好。第二个网站我们称之为图形版亚马逊 Amazon Graph， 看上去根本就不像是网站， 它是一个应用程序，用节点以及连接节点的线条显示网络图，每个节点代表一个产品，线条则根据我们的相似性数据指向其他产品。它精彩地呈现了我们的产品目录。如果我们没有推出这个功能，这些 Web 应用程序肯定不会被创建。接着我就接到了本章开头提到的杰夫叫我去他办公室的那通电话。